每次有聚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盼望主能够利用这个时间能够对我们说话。我们先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你的恩典托着我们，是 你的恩典让我们有生命气息，能够存活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今天就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求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生活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生在罪中，活在罪中，最后也可能死在罪中。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很多人都认识了主耶稣，因做他的拯救，我们就可以免去永远的死亡，我们可以站在审判台前坦然无惧地面对他，知道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我们知道我们会在神的审判下，我们可以得到饶恕。我们这里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认识耶稣，那我真的盼望你也能够来认识他，也来接受他。来和去是主耶稣两个相关的呼召和命令。首先，他呼召罪人来到他面前，他呼召他们来到他那里来得安息，但是他也要差遣他们出去，让其他的人也能够听见他的福音，让其他的人也能够来像我们那样的去侍奉他，做他的门徒。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圣经第一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30节。我们看耶稣向人普遍的呼召，他说，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随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在说这些话之前，他在诸城行了很多的异能，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那些城里的人仍然有很多人不愿意来信靠他，他就责备他们，说他们在审判的日子有活了，因为神的儿子来到他们中间呼召他们悔改，他们却不肯相信。今天很多人也听见过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但他们也不容易很快的就来相信，因为他们以为我们所说的都是神话故事。耶稣对父神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了。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真的只有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父和子的启示，我们才能够来认识神。所以耶稣要呼召我们，耶稣向所有的人对他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随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听到耶稣这样的呼召的人，而愿意来的人，他们很多都是背负着很重的担子的人，他们真的盼望能够卸下这些担子，能够休息， 所以对于耶稣 的呼召，他们愿意听，他们愿意来到他面前。今天的确毫无疑问，很多人都负作很重的担子，他们都觉得很疲惫很不堪。这不单单是生活中的压力，生活需要负起的责任和担子，他们的灵魂还被负作罪的重担，这是最重的担子。耶稣知道我们的担子，所以耶稣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去。耶稣怎样知道我们的担子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像我们那样，他是神，但是他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住在我们中间，随我们人的样式在地上行走，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从来没有犯罪，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在凡事上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所以他明白我们的担子。很多人当时也受到宗教和规条的期望，被压迫的人，这些人以为，他们以为只要遵守宗教的条规律法，他们就可以得到安息，但是呢，发觉这根本不可能。他们发觉他们要做的善事他们做不到，他们不愿意做的恶他们却经常做下去，他们不能够控制自己。所以这些人都需要耶稣，因为人心里，从人心里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些东西，让我们被附着这么沉重的罪孽，我们怎能够安息呢？但是耶稣却说，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他就能够使我们得安息。因为耶稣他到了十字架上为我们赦罪，为我们牺牲，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使我们从罪的重担中能够被释放出来，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使我们能够悔改信靠他的时候，他就挪去我们的罪和羞耻。这些重担能够被主耶稣带走，在他宝血的洁净之下，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得享真正的安息。但是耶稣呼召我们到他那里得安息，并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做，他要我们负他的轭，随他的样式。轭是一个木制的农具，是一个农作的一个工具，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个轭的时候，我们不会联想到休息这件事，因为应该是劳动的东西，不是让我们联想到这个是让我们得到安息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曾经是木匠，他做了30年的木匠，我相信在他那30年的做木匠的生活里面，他一定也制造了很多的轭，这是很平常的一个农作品，需要一个木匠来做的。但是要做这一个轭呢，很多木匠都要到农场去，为那些要佩戴这些轭的这些动物，要量好他们的尺寸，所以让这个轭能够套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是适合他们的，而不会弄伤他们。 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的轭不是沉重的，是轻省的，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设计好的，就是刚刚好适合我们。而且当我们背负这个轭的时候，我们不是孤身一人去担当这个轭，主耶稣是和我们同背这个轭，扶持我们走过生命的每一个步，每一步。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轭是轻省的，耶稣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容易的。我在 Newcastle 念书的时候，曾经医过一个弟兄，这位弟兄有一次很严重的车祸，让他的确受了很大的伤。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曾经也问过神，为什么让他经历这么大的一次的受伤。但是后来他慢慢的克服了身体上的这一些难处，虽然没有完全康复，但是他却看见主耶稣的确和他同一起来背负这一个难处。他看见主耶稣一步的一步的带领他，主耶稣和他同行。然而在这一次的康复的经历里面，他就对主的信心更加深入和更加大，更加坚定。所以主耶稣如果要我们背负一个担子或者轭的时候，他会为我们量好，适合我们的他就放在我们身上。跟耶稣同负一轭，就是使他这容易的轭轻省担子成为我们平安的泉源。他并没有承诺消除所有的重担，但是他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来背负这些轭。好像这一个木匠能够确保这个轭是否适合那些动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也是神亲自量过的。哥林多前书第10:13这么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也要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圣经也说神不能被轭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是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书第1:12-13。所以受试验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神试探我们，但是他让在他的恩典，在他的他的旨意之下，他让这些试探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受试验的时候，我们要仍旧要依靠他，不要怀疑他。耶稣要我们到他那里去，不单单要得到安息，他也要我们学他的样式。耶稣的样式是什么？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他心里柔和谦卑，这不是只是外面的一个态度，这是一个内在的事实。这样如果我们要学他这个样式的话，我们只能够靠着他的生命，他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才能够学习得到，才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要接受他，相信他，先把罪的重担先舍下，然后我们才能够来学他的样式，让他里面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 学习主耶稣样式最好的方法就是天天来跟随他。那我们看主耶稣怎样子来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来做他的门徒。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看见主耶稣呼召那些门徒来跟从他。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那就是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在那个时代，拉比或者教师，他们通常都会吸引学生来到他们那里，来跟他们学习。他们很少会主动去寻找学生来呼召他们来跟从他。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他却呼召了兄弟两人，安德烈和西门，对他们说，来跟从我，然后对他们说，我要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在前面又走了走的时候，又看见雅各和兄弟约翰两个人，他们跟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捕网。耶稣又对他们说，来跟从我。他们就别了父亲，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这四个兄弟，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似乎明白要跟随耶稣，当时他们就需要放下手中他们所忙碌的事情，他们要跟着耶稣，不再捕鱼，而是要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邀请他们来跟随他，叫他们跟着他，去宣扬天国的福音，并呼召其他的人也来归向神。所以为了跟随耶稣，这几个门徒他们就愿意放下他们的生计和经济的保障。但他们开始跟随的这一刻，他们还其实还不知道以后难处会更大，他们不知道他们会将面临迫害甚至死亡。耶稣对十二门徒的特别的呼召是要他们经历死亡。耶稣，他们跟随耶稣大概三年半的时间，将近结束的时候，耶稣就警告他们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但是他会在第三日复活。门徒们不大明白他所说的话，彼得甚至试图要拦阻他。耶稣就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吗？主耶稣不是单单要我们来到他那里得安息，背一个轻省的担子，容易的饿，怎么现在还要讲到要背十字架，要舍己，甚至要上吊生命呢？有时候当我们听见我们要舍己，我们要背十字架，我们以为只是要舍弃自己的一些坏习惯，但耶稣的要求永远不止于此。在美国，一个死刑要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天，这个死刑犯他会他们会让他吃最后的一顿餐，然后会带他从牢房里面走到 要行刑的地方。当他在经过其他的牢房的时候，其他的牢房的囚犯都会大喊说：“死人走路，死人走路。”因为这个人虽然还没死，但是他是死定了。当他走到那个行刑的地方，他就是要被杀死了。在耶稣的时候，一个人如果被吩咐背着十字架走到行刑的地方，他也知道他一去是不回头的。他背着那十字架，他也就像死人走路，他是死定了。在那个时候，他不再会为自己的自身利益来思考，他不会去想要吃什么，要穿什么，要住什么地方，住什么样的房子，要有多少钱，因为这些事情对他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他就要死了。他只有一点点的时间来考虑永恒的事，他的灵魂要去哪里。所以舍己和背十字架就是不要再考虑自身的利益，只关心永恒的事。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的时候，耶稣要他们放下他们手中的事，要跟着他，要思考什么是永恒的事。凡为耶稣上吊生命的，这失去的生命只是地上这短短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却永远的得到神那没有尽头的生命。耶稣也警告说，在路加福音14:27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他说到一个人如果要造一个楼房，他要先坐下来计算他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去买那些材料，也把那个房子建立起来。一个王要出去跟别的王打仗，他也要先计算他有多少的兵队，他能不能有一个胜算才去打仗。所以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当耶稣呼召我们来跟从他的时候，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能不能撇下一切来跟从他。要这么做，我们就要计算我们跟随他的代价，我们也要愿意付出无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跟随他。你觉得这样公平吗？耶稣这样的呼召我们来跟从他，是不是一件公平的事？从人的角度来看当然不公平，但从神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公平的，因为他会纪念那些敬畏他的人。马拉基书有这么一句话说，且有纪念册在耶和华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你敬畏耶和华，你愿意听他的话，他也会纪念你。有一位姓许的弟兄，他曾经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农村教书。许弟兄对福音很热忱，他常常传福音，但他也好多的学生因听见他传福音就来信主。其中有两个是一对兄妹，他们听见他传耶稣的福音，他们也信了。但是有一个难处，因为这一个做妹妹的是曾经他的父亲要把他许配给亲家的一个儿子，亲家的儿子是不信主的。所以这对兄妹他们信主了之后，他们就明白说信和不信不能同父异儿，他们就知道他这个做妹妹的不能够嫁给这个不信主的人。 他们很怕他们的父亲，因为他父亲是很严厉的一个人，但是他们还是鼓起勇气去找父亲谈这件事。他们要求父亲能够解除那个婚约，而让妹妹不需要嫁给这一个不信主的人。当时解除这个婚约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父亲觉得自己的颜面都失掉了，他变得很生气，很生气。你知道这个父亲做了什么事吗？他把这个兄妹两个人绑在大门前的一根柱子上，然后在众村民的目光下，他就在大众的面前鞭打这一个兄妹。但是他看见痛打他们，这对兄妹也不肯妥协，他最后他就放过了他们，也不再强迫他们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过后这对兄妹含着泪的来找许老师，找许弟兄。他对许弟兄这么说，他说：老师，我们挨打的时候很疼痛，但是顺服耶稣的那个喜乐真的是话语也不能够形容。你知道吗？后来有一个比他们还小的一个妹妹，她也想跟着她的哥哥姐姐到教会去。那个父亲听见了，就对她说：你不要无脑，你如果真的想做基督徒的话，你最好要像你哥哥姐姐那样的认真。感谢主，这位老父亲他被孩子们忠心跟随耶稣的见证感动了。所以今天耶稣呼召我们做门徒，其实他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放下职业，或者我们一定会面对迫害，或者我们一定会面对死亡。但如果真的是要我们这样经历这一切的话，我们是不是还是愿意跟随他直到最后？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神知道什么是我们可以经历得过的。所以耶稣要我们到他那里来，要我们得安息，要我们随他的样式。但是我们来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也要我们出去。他要我们得享安息，要我们做他的门徒，最后他要差遣我们出去侍奉他，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也做他的门徒。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只呼召了12个门徒来跟随他。他对他们说：你们来看，你们来跟从我，或者很简单就是说跟从我。其实如果耶稣要的话，他可以呼召一大群的人来跟从他，他可以呼召，他可以组织好一个很大的一个军队来争权夺利。但是他拣选的这12个门徒，其中一些是渔夫，还有被人嫌弃的税吏。这12个门徒花了3年半的时间跟随他，观察他如何先讲神的国，观察到他怎样经常隔开，跟别人隔开祷告，到山上去，到旷野去祷告。他们也看见他怎样谦卑温柔的对待那些在罪的担子下背着罪的重担的人。他们也看见他常常不放过那些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他们也愿意跟着他一起去受苦。主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们也要跟着他一起受苦。 他们也愿意，他们觉得如果这样子的忠实的跟随主耶稣的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只要以后耶稣得国的时候，他们也会得到他们应得到的奖赏。但是他们当他们看见这耕作三年半的时间的老一个老师，三年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在这个时间里面，他们看见他们所跟随的这位老师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到了最后却被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出卖，而他们里面最敢说话的一个门徒却也否认了他三次。他们看见这一切，看见主耶稣被人拉走，他们也堕入一个深深的绝望之中。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当主耶稣被拉走、被杀死、被埋在坟墓里面，但是第三天他却复活了。所以他们本来的悲伤、本来的失望、本来的绝望，就变成喜乐和激动。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主耶稣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他们看，40天之久，他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他告诉他们，圣灵将要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主耶稣被提上身之前，也给他们一个大的使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呼召人到他面前来，现在他有权柄也差他们出去，因为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去做什么？使万民来做他的门徒。做主的门徒，这些门徒们应该知道，因为他们跟随了主耶稣三年半的时间，所以他们知道主耶稣已经给了他们很好的一个在职的培训。他们怎样让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呢？要经过奉父子圣灵 的名给他们施洗，并教导他们耶稣所教他们的一切。然后耶稣对他们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这12位门徒，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只剩下11位，但后来他们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在楼顶上祷告有120位。在五旬节的那天，彼得起来讲道传福音，有3000人得救也受洗了。今天再轮到你和我，我们也靠着主的恩典也信了。我们从不同的亚洲、不同的国家聚集在澳洲这一个南方的大陆，我们也可以见证主耶稣的大使命的实现。我们都信了主，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还是继续的向着所有的罪人呼召，要他们到他那里来得安息。所以当我们听见主耶稣对我们说，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就到他那里得安息，我们就去负他的轭，随他的样式。当我们听见主耶稣对我们说，来跟从我，那我们也愿意付出 该付的代价来跟从他。然后我们听见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让我们也愿意出去，在圣灵的带领下去帮助更多的人也来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要先要来到主耶稣那里，然后我们才会被差遣出去。信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信而顺从。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都能够来到你面前来信靠你，我们都能够把我们的重担卸下，我们都能够负你的轭，因为你的轭是容易的，是轻省的。主啊，我们也知道你要我们出去做你的门徒，来教导更多的人来信靠你，帮助我们，赐我们你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完成这个大使命，直到你来。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门。